好，我们今天要来讲这个第五课的习题哈。我想第五课的习题是讲最高的呼召。我想邵格恩他是说，我们最高的呼召就是代祷啊，而且是徐劳式的代祷啊。那么他请回答以下的问题：第一个，你曾经听过妇女在圣灵的恩膏下讲道吗？我自己当然听过。
对不起。怎样？
看
一下，他前面好像有几题吧，还是那几题就我们自己看。
哪几题？哦，对不起 ，OK。哦，
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
我想大概就自己看。
对，我想对问题讨论第一点哈，这个我想在读罗马书第八章的时候，其实是有蛮多我们可以讨论的哈。那我们现在先打开罗马书第八章哈。那为什么邵贵恩他是说他要我们读这个罗马书第八章，因为罗马书第八章是保罗他在讲很多这个教义问题之后呢，他就讲到圣灵的教义，那特别讲到就是说我们属灵的在圣灵的引导之下，那我们的盼望是什么啊？那我想我们先直接跳到这个22节啊。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个有圣灵出结的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那其实我想，这个最高的呼召是为自己祷告，那这个叹息啊，叹息，那么我相信这个叹息也是一种也是一种声音啊，也是一种祷告。那这种叹息这一种的祷告呢，虽然没有话语啊，虽然我们人听不懂啊，就像动物的呻吟声音哈，那么其实都是有意识的哈。那我相信罗马书第八章就里面就谈到的这个叹息跟盼望有关系，因为24节他说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啊。那就是说你的盼望其实是看不见的，是在灵界里面的哈。那25节，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那这个看不见的是肉眼看不见，但是我们的灵可以看得见。其实我正在准备我们礼拜五要讲到我们关于灵人的成长啊，在我们的灵重生之后，我们可以看见的啊。那当然这个看见的话最棒的就是你在灵里面看见，所以这个灵里面的看见会带给你心里的盼望跟提升你的信心啊。那么26节呢，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啊，我们本不晓得该怎么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那么请记得啊，从26节到27节这边所和合本翻译的圣灵，其实原文就是灵，它并没有前面有一个圣字哈。那其实意思就是说，你可以用圣灵来理解，也可以用灵来理解。你的叹息就是你的灵里面的祷告，也就是这最高的呼召，就是用灵的祷告来代求。这是我觉得从这个邵贵恩里面所讲的这本书里面呢，你可以得到这个样子的看见哈。所以呢最重要的就是在这几节哈。那么他有要我们背诵罗马书八章26节，他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灵啊，我把圣字先去掉哈，因为你可以理解成为圣灵，也可以理解成为自己的灵啊。 因为你我的软弱圣灵知道。因为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里面讲到哈，人的灵知道我们身体的事情，就像圣灵知道神的事情一样。所以我们的灵呢，他是说在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一节，他说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啊？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所以当你的灵祷告的时候呢，他是完全知道你整个人的事情。对，所以你的灵，你的人软弱了，所以你的灵在祷告，你的灵在祷告就是他用说不出来的叹息，说不出来就是说说不懂的叹息的意思。所以你的灵祷告呢，你就是在替自己祷告。那么我们讲过很多次哈，就是你的方言祷告就是引动圣灵来浇灌你。人的灵就好像跟圣灵是个哥俩好，他们两个呢是 synchronize， 就是说你在这里面领导到的时候呢，触动圣灵来跟你同步，这个圣灵的同步就让你觉得你跟神的灵有直接的交通。那请记得，我们的灵祷告是向神说各样的奥秘，但是我们的灵的方言，这个方言是圣灵给的，是圣灵给的一个恩赐。这个恩赐是让我们跟神有一个很好的交通。所以呢，第二十七节讲说，鉴察人心的，晓得灵的意思，因为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对，你在祷告，你可能是为自己祷告，你也可能为其他的弟兄姐妹祷告。所以再回到我们的主题哈，最高的呼召，为我们的圣徒来祷告。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的灵知道；别人的事情，圣灵知道。所以你在为别人祷告的时候，你也引发了圣灵会告诉人的灵，你的灵，比如说你在为别人祷告的时候，你在用方言祷告的时候，圣灵也会把那个人的情况告诉你。因为我们很多的先知启示就是这个样子，你在不知情的状况之下呢，就祷告出他那个人现在的光景，他现在的需要是什么，解决的方式是什么。这个我们很奇妙，我们常常在我们的开的特会里面，我们的服事当中常常会发生。所以我们对于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就是我们灵的祷告发出了这个叹息。 OK， 我不晓得你们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有没有要补充的呀？感谢主。
我说几句了。灵的祷告就是造就自己，应该是我们每诗篇一百三十九篇有个册子，我们的一生将要神要成我们成就在地上成就的，就是写在这个册子，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发预言都公开出来，那耶稣就是要成就这些预言这些律法，那是造就我们自己，因为我们与我们在一起的首府的天使，他看过这个册子关于我们，所以他会陪伴着我们。可是在这个当中就是有个时间，他不知道时间性，当我们方言祷告出来的时候，天使是知道，就是陪伴我们的天使是知道，而且这个册子我们是对着神来宣告，现在就是要发生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就是努力的要祷告，让神的旨意能够成就，所以天使会帮助我们，然后我们必须要祷告出来，我们只要是错过了，那这些事情就错过了。
那我们就是任何有紧急的事，就是我们要去帮助肢体或是这些知识的原因也会出来，我们一祷告祷告有时候悟性会出来，还是在帮别人在传福音的时候 这些事情也会出来，就是传福音给对方这些不知道语言的时候，这是神给我们要去做要去成就在我们一生的使命。好，就这样。
好，谢谢分享。还有什么要分享？好的，那我们就看第四题了，请回答以下的问题哈。你曾经听过妇女在圣灵恩膏下的讲道吗？我自己本身呢有听过几个，有一个韩国的牧师叫辛迪利哈，他李议员牧师哈，那我听过他圣灵恩膏之下的讲道哈，他讲的道呢很精准。他讲的道呢，也让人呢耳目一新，很更新哈、啊。我也看到他在圣灵的恩膏之下呢，他斥责一个牧师。讲的这个牧师呢，我觉得他有改过来哈、啊。那他真的很大胆啊，就是当众就斥责这个牧师哈。啊，那我相信这也是圣灵的感动啊。那当然我们也看过在郭美娇牧师服侍的时候啊，那他是很有恩膏的啊。恩膏的讲道呢我就记不太清楚了。还有我曾经亲自听到邵桂恩牧师啊，就是我们的本书的作者，他讲道啊，讲道的时候呢，感觉到身上很有恩膏哈，我觉得他讲到的时候呢，感觉到圣灵很清晰的在回应。为什么呢？就是在你去参加一个恩膏特会的时候，你里面的灵是会有反应的。那种反应呢，不是被强迫的，而是一种很高兴的那种，很就是灵里面呢，好像在灵里面有另外一个人，你的灵人在拍手叫好啊，说哎呀，所言甚是，很阿闷，很阿闷啊。我也听过一个也是一个妇女的讲道。那个妇女的讲道呢，哦，她很不错、哦，怎么讲？就是她在恩膏运行之下，让很多人感觉到非常的这个领受很好。可是呢，我里面的圣灵一点都没有 synchronized， 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例子，我们不能用特殊的例子来讲其他的事情。但是呢，我自己有看过一个妇女讲道的时候，他背后的灵不是圣灵的，连这个我也听过哈，所以我可以分辨出来说，这个是不是受到圣灵的感觉的哈。那我跟另外一个人有分享过哈，他说很少人分辨的出来，但是他也可以分辨的出来哈。所以呢，回答这个问题呢，真的你有听过妇女圣恩膏的讲道哈，我相信 Heidi Baker 哈，听过他一些的讲道，那是很受圣灵感动的哈。好，这个是我觉得他是透过圣灵是透过他来讲道的啊，那真的是很感动哈。我相信不管是谁啊，妇女也好，弟兄也好啊，你受他就受圣灵感动，他讲出来的话你是会有感觉的。好，那这个有没有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想问一下，这个到底从圣经的那个
角度来说，或从神的心意来说，这个妇女和姐妹到底是鼓励他们来出来讲道，还是 不鼓励他们？
很好的问题，请你翻开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对，在十一章的第五节哈，他说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哈。所以他在这边呢有讲到呢，女人是可以讲到的哈。当然这个祷告就是我们在这边讲，就是说是在公众的场合 ，OK， 你说在自己家里面你祷告或者是讲道其实讲道它是发预言因为这个 prophecy 那当然我们对于这个说预言的理解呢讲道是说预言的一种因为你是在讲神的话，那神的话有很多是预言的。所以呢简单的回答你的话，就是女人可以讲道，因为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五节讲得很清楚，你在公众的场合祷告讲道是可以的。 OK， 所以我们对于所知道的事情呢，我们必须从圣经上的根据来的。那很不幸的就是说有一些的人他用这个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十二节，他就说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管辖男人，只要沉浸。那这个女人呢是一个已婚的女人那么在比较传统的教会里面她就不许女人讲道。那么所以我以前的教会很传统的我们那个时候有一个服侍将近二十多年的女传道从来没有站上主日讲台，顶多他带领一个查经就是好像特会里面这个早晨的这个晨更他上去分享。那么在这个教导你可以讲道呢，你可以翻译成教导那这句话的翻译呢可以这样子翻我不许已婚的女人 OK 教导，就是不允许她管辖她的丈夫。所以因为整段经文前后文都是在讲女人跟男人之间的关系，你看到没有，他是在讲丈夫跟妻子之间的关系。第十三节，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而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面。 OK， 好，所以他是在讲丈夫跟妻子之间的关系。 OK， 所以呢很不幸的，我们很多因为翻译的问题就很多的传统教会的人他就说，你看这边圣经讲得很清楚不许讲道那当然呢他也不会说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五节是可以讲道是可以祷告那么到底我们在讲台上面的信息，你在讲的时候你要纵观全圣经的这个意思而不是说你看这里面讲得很清楚女人就不能讲道所以所有这些 历世历代那些姐妹们有恩高的，有教导恩赐的，有这个可以发预言的，都不被允许了，就因为这么一句话。但是我再说，从这个希腊文里面，他说我不许女人，这个讲到呢其实是教导教训， didasco 是教训辖管的意思。这个辖管呢，也这个也呢 and 那个希腊文叫做 kai， 也可以翻译成就是的意思。我不许女人教导，就是不许她辖管她的丈夫。我觉得我这样子的翻译比较准确，配合前后文。 OK， 十一节他讲说，女人曾经学到一昧的顺服，是顺服谁呢？是顺服她自己的丈夫。所以十二节其实保罗是在讲，不要女人辖管男人，因为是女人被引诱的，得要听男人的话。所以整个 overall 啊，整个都是在讲这个样子的事情。所以结论是，圣经里面没有不许女人讲道，站在讲台上面。我这样讲可以吗？
嗯，非常好，谢谢。
好 ，OK， 请问还有有分享的吗？
我想要提一点，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在圣灵恩膏下讲到，我觉得这个有点抽象啊，就是说像刚牧师提到的一个，就是如果作为听众的话，就是说有圣灵在里面印证啊，有时候可以就是说可以加上印证啊。然后我只是觉得就是说，有些人对于这种怎么说，就是先知性讲道，我感觉啦，这是感觉啦，纯粹是感觉，只是分享一下。就是有些人对这种先知性讲道好像有一种误解，就是说你只要对先知性讲道好，似乎是你就不用预备，然后呢就是你想到什么你就讲什么。对，但是我实际上我也听过一些，就是所谓他们想要尝试先知性讲道，但是讲出来就是乱七八糟，然后呢就是东一点西一点，就是等于说作为听众来讲的话，就是好像听起来这个讲员就是想到什么就讲什么，但是实际上是就是没什么恩膏啦。那我只是觉得就是说，有些人对这种先知性讲道似乎有一种误解，就觉得说先知性讲道你就不用去预备，你就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有点差别，就是说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跟在就是说在这个启示性，就是先知性的这个水流里面讲到，我觉得还是应该有点不一样。
是的，那就是说他的问题是你听过妇女在圣灵恩膏下讲道，那不是说所有恩膏下的讲道，或者应该这样讲，也许讲道的人他不是很熟悉 OK， 他也不是真正的受圣灵引导。好，那所谓的先知讲道呢，也不是很成熟吧，这样讲好了，也许他在操练，他也许他有这种感动，但是他可能也就是像你讲的东讲一点西讲一点，那但是也怎么讲呢，就是他讲的事情很可能就是针对某一些人，因为圣灵的感动，比如说你要讲这个故事，你要讲那个原则，可能是台下的人需要的，那台下的人可能就只有几个人，或甚至他那一堂道就是讲给一个人听的，都有可能啊。 但是呢，一般来讲哦，一个有恩膏的讲道呢，应该是大部分的人都可以领受得到，大部分的人都可以觉得，哎，这个是神透过他来对我们讲话的，所以啊，我们要有这样子的看见 ，OK， 所以他的问题就是说，哎，记不记得有听过这种妇女有恩膏的讲道？对我来讲呢，妇女啊，有我听过那种很会讲道的妇女啊。那我觉得这个 Grandshaw 哈，邵桂恩姐妹，她大概受过以前一些比较传统的教导哈，他们认为妇女都不应该上台哈。我觉得他有在为我们妇女们啊，在争取他们这个可以服侍的机会。那我们这边讲到最高的呼召是祷告，是代求啊。那当然，他也说，其实女人也可以讲到的。OK， 还没有人有什么要分享的。
再回到那个讲道哦，我是觉得这个是两个方面，在一个饥渴慕义的，不管他是有圣灵充满没有圣灵充满，只要他愿意渴慕神的话语，这个人有恩膏没有恩膏，这个是另外一回事。因为我们每次来到敬拜，有讲员在上面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都要恐惧战惊，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来到神的面前，神是借着这个器皿来传讲他的话语。下面的人有饥渴慕义，那个人就可以得到福，非常有亮光，因为是圣灵在做工。然后这个人这个器皿就是被神使用的，你能够从你不要去看这个人是恩膏不恩膏，你要看到这个人的背后是神呼召他，借着他来说话的。每个人都会感动到有这个神的话语的存在，神话语的能力就是今天赐给你这句，你就有动力。这是接受者的态度，不然有恩膏再有恩膏的牧者，他们最忌讳的就是你不敬重他，还有你觉得你已经饱足了，你不饥渴，那你什么都不要得偿。那上面在寻求神的，他一直在问神，他到底要讲什么？神啊，你要给我清楚的话。有时候神派他到一个地方去，有很多有先知讲到恩赐的牧者也曾经说过他们的经验，神说我没有话给你，你就去吧，随便你讲，因为那些人根本就不听神的话。我曾经也听过很有恩膏的牧者，他们的经验是如此，他们在等神给他们什么话。这是一个例外，我听过这种。好，我分享到这。
OK，谢谢啊，很好的啊分享啊，对我们啊听到的人也是要预备的啦。我但愿我们都是好种子啊，那个好土地，我应该说哈，让神的道啊撒到我们这个良好的土地上面啊，它就可以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让我们在生命当中有美好的成长。好，那我们来看第二题哈。如果神可以透过某人说话，他不是也能透过某人祷告吗？我相信这个是可以的啊，因为我相信是了哈。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不同意这句话哈。神会不会透过某些人的祷告啊？我在我们礼拜二，我们洲际火传的一个聚会里面， 我抽空就让两个啊，我的助教为我祷告哈。他们两个都看见我的背上被人家射了箭啊，我背上有好几支箭啊。有一个特别提到啊，他说这个箭是被迷惑的灵射的。非常的深入，也是我现在正在经历的，他们都看见我受伤了，所以就为我特别的祷告，所以这是神透过他为我祷告，两个都是姐妹啊，那还有灵里面的看见啊，那我也相信呢，神也借着他们的祷告，他们的看见。他们的说话也来安慰我啊，他们也把一些要如何去处理的这些的事情，哎，他也透过圣灵的感动呢，他也说出来，所以我想啊，特别我们在训练，就是在这个 prophecy 哈，说预言这方面哈，我觉得我们真的可以到一个地步。会让人感受到，这个祷告是从神来的。好，大家有没有什么分享关于这第二点？
我是觉得说不一定是就是像那个对这两个这样子彼此代祷，这个基督徒，我也曾经就是非基督徒，就是说。你在想一些事情的时候，譬如说在祷告一些事情祈求那个答案的时候，然后突然是一个其实也是陌生，就是说他不是基督徒，也不是，就是譬如说你在跟客人谈话什么，他在一个他神就透过他的话来告诉你，其实也是有的。我有这样的经验，就是那个人其实他不是基督徒，他也不是，神只是透过他来讲给我听这样子。所以是绝对是有的。
感谢主。对。好，还有没有人要分享一下啊？有人帮你的祷告，你觉得是从神来的？
我想一下，我们应该常常有这个感动才对，因为不知道我们参与施工的时候，神就把这些关怀都会给我们看见的人，特别是来到我们面前的人，我想这个都是神颁布的。特别没有来有人说在带祷告会的时候，你祷告之在灵里，神就让我们很亲，祷告会是有个很好，我们在灵里彼此服侍，在神面前服侍，神要把这个负担放在我们里边，然后你常祷告，神会在让你去关怀这个人，这个人的影像，他的需要就常常会飘在我们的思想里边，因为这个就是圣灵一直放这个，你就好像是神已经让你要继续的去关怀，去服侍，在灵里服侍，不然你就要去当面探访，或是要做什么事情，还要去请求。我们这个都是连线，有人提到这个人，我们在关怀的弟兄姊妹，我们就会再探讨出来说啊，不知道最近情况怎样，有人去探访或是怎么样，会去加强去讲这个。然后有时候莫名其妙，有一次曾经是这样，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有一天，那个时候在考试。然后就有一个同学的影像显现，我说我每次碰到这种，我就马上就为他们祷告，就当场，因为已经显现了，就赶快为他祷告，祷告，祷告完了，隔几天去上课的时候就遇到这个同学，我说哎，很奇怪，我那天你出现在我的头脑我马上为你祷告， 然后他就马上跟我认罪悔改，吓我一跳。他说：“哦，我告诉你，我作弊。”哦，对不起啊，神没有跟我讲你作弊啊，可是你就出现，我不是说你为什么跑出来，你很清楚，你一个人就跑在我的头脑里，很清楚就是你。那我就赶快为你祷告了，你好像有难处吧？他说我认罪悔改了，我去跟院长说我作弊，我竟然拿笔记来写我的考题，因为我们的考题是可以带回家，可是你可以翻圣经，可是你不能去翻你的笔记本。啊，你圣经要看多久都没关系。然后我也去认罪了，然后他说这一次哦，这个就不算学问，就算那个旁听了。我不知道，哇，他这个姊妹也很敏感，吓我一跳，他把我吓一跳，所以这个是神启示的祷告吧，算是吧。
是的，嗯，
谢谢。
我可能知道是谁哦，不，anyway， 啊，很有趣，我觉得啊，其实我们常常有这样子的啊经历啊，对，我只是拿最近的经历啊，所以啊这个其实有很多很多啦啊，也是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哦，有些时候讲到的时候或者是分享的时候，突然之间就跑出来了哈，就是神要你讲这一段的经历。我也相信呢，这是神的感动，也是一个神的一种印证，他住在我们当中啊。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彼此关怀，彼此相爱，你就知道说，哦 ，OK， 原来神他知道万事哈，在他知道这个人需要祷告的时候，他真的就会让这个人就在你的脑海中哈。所以你就会为他代祷。OK， 就你要分享。
就是您刚才说那个这个助教给发言的这样子的情况哈，就我们也常遇见。那如果就是说我们天天也都在穿全副的神的军装，
是，
那怎么还会中箭？这是一个问题。第二呢，就是说听到这样子的预言以后，然后我们应该怎么样子的反思？
是
请您给解释一下。
是很简单，他们所看见的是我背后，所以这背后的意思就是他们的偷袭，它不是那种正大光明的，是在暗地里面射箭的。 OK， 我们的全副军装都是前面的嘛，对，我们是正面的面对仇敌，所以我的背后中箭，意思就是说是有人偷袭，是有人用暗地里面来跟我讲话，那这个就防不胜防，所以解决的方式其实就是弟兄姐妹的代求、代祷、护卫。所以为什么我们圣经说我们不要停止聚会，因为你聚会的时候啊，你就加入了这一个教会里面，我讲教会里面一道神所保护的火墙里面，你进来了，神的保护就在这边。那最好的情况就是你把这个火墙也带到自己的家里面。可是仇敌呢，他对你的背后射箭的时候，防不胜防。那大卫在诗篇里面也有讲过啊，仇敌的讲话像刀像剑啊，那他们的这种剑其实我可以想象的就是说他们是用话语的射箭啊，那么就把一个他们的苦读啦，他们的这些的事情呢，就像剑一样这个射到我们里面，所以对于这样子的事情呢，我们只能说我们中箭了那你就要处理啦。首先呢背上中箭的话， 我自己拔不出来的，拔不到，就是需要有弟兄姐妹帮我拔。帮我拔了之后呢，那我要做什么？我要再做老鼠啊，对不对？那我们要在不管是什么样子的事情啊，要发生什么样子的事情，但总是要再去反思一下，到底是什么，是谁，是什么。所以呢，这些都是会有神的带领跟启示。OK， 那同样的意象呢，也可能会有一些更详细的这个 information 啊，资讯啊在里面。我想每一个人看见的，每一个人受圣灵引导讲出来的，都有他的那一些比较详细的东西。所以那对我来讲的话，就说哦，感谢主啊，我不是孤单的啊，有人透过圣灵的祷告，知道我现在的状况，所以他们现在这两个人呢都在为我祷告。所以呢，也可以讲说你的背后是有人帮你防护了。所以对我来讲，代祷最直接的应用就是你的背后呢有人帮你看着。那因为我们的背后是很难防守的，就像耶稣基督他在最后晚餐的时候，对，他的背是背向犹大的，所以犹大呢，他伸脚一踢就可以踢着他。那犹大呢，如果拿起匕首来的话，一刀就可以刺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完全没有防守。所以呢，回答你的问题是，穿上属灵的军装呢，很重要的是你的背后是没有防御的，所以仇敌可以从背后偷袭，他不是正面来跟你打，他是从最后面偷偷射箭。所以呢我们要防御的话，是要靠弟兄姐妹的防御。我这样讲可以吗？
嗯，了解，知道了，
感谢主，哈利路亚。OK， 好，那我们看第三题哈，你曾经以方言祷告吗？我们相信我们大家都有方言祷告嘛哈。好，第四题，你曾经觉得深处的声音真是一种祷告吗？好，我们看一下圣经怎么说。你看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第十节。说世上的声音或者甚多，却没有一样是无意思的。所以包括动物的声音，包括风的声音，包括植物的声音，那牲畜的呻吟声是一种祷告吗？我相信。我们刚刚读的罗马书第八章，万物都在叹息等候神儿子的显现，那万物也在叹息，那这些叹息都是一种声音，所以我觉得是。不晓得你们还有没有什么其他人有不同的答案。
所以我如果这个就是说，如果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对的话，就说是 yes 的话，那我们可以引申的说，所有的这些动物植物都是知道有神的，
是的，
只有人是不知道的。
well，
因为这些发出声音的，那如果说我们是讲说祷告，那祷告是有对象的吗？那是向着神哦，还是说
是
一种广义的，就是说祷告的意思，就是说他发出声音，然后神在听。我是不懂他这个 祷告是有对象的吗？那如果是有对象的话，那就代表这些动物都跟神都动物的身影都是在跟神祷告，那意思就是说他们是知道有神的、啊、那反而是有些人不知道有神。
是的，被造的动物都知道有神，他们被生下来就是要服侍人类的呀，他们都知道呀。因为如果你再回到罗马书八章的话，二十一节二十二节，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瑕疵，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然后在下面就讲到人，他也在叹息。那其实就是整个的受造之物都在叹息，等候神儿子自由的荣耀，不受瑕疵的荣耀。就万物都在祷告，就是说，上帝啊，你的种子赶快出来啊！十九节啊。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受造之物现在是在撒旦的控制之下，所以他们希望祷告神的儿子赶快出来啊，他们都在呻吟，他们都在向神祷告。我们连地都会讲话了，不是吗？因为雪留在地上，地里面雪都会说话了，地也会说话了，地会也会有动作的，所以整个的受造之物都在叹息，等待我们赶快出现。好，谢谢分享。我们最后一题呢，以赛亚书四十五章十一节是什么意思？那这一节圣经呢，也是蛮受争议的哈，因为这个圣经经节呢，有一些人他的读法是跟我们不一样的哈，有一些的翻译的版本呢，他的读法也是不一样的哈，那就是我们看哈。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就是造就以色列的，如此说：将来的事你们可以问我，至于我的种子并我手中的工作，你们可以求我命令啊。那有一些的翻译哦，他翻译的是用前后文来看的时候呢，他们认为这段话以赛亚是在讲这个神的独行其事，神的创作，那他把它翻译成就是：你们对我种植跟我手所做的工 ，OK， 为什么询问我呢 ？OK， 这是我自己做的，你去看前后文啊。所以有些人他的读法哈，就是。也有圣经版本的翻译的，就完全跟和合本的翻译是完全不一样的哈。不是我们可以求神来命定，而是一个问号，就是说你们可以怎么可以质问我，怎么可以质问我这样做那样子做啊？你们怎么可以来命令我做？所以这是一种看法，这是一种看法。但是呢，我在祷告这里面所要讲的意思里面哈，那我觉得神也是在也有这个意思啊。我相信这是神给我的感动，就是说神的确都做了这些事情哈。你看前面说这个。祸灾呢？对父亲说你生的是什么，或对母亲说你产的是什么？然后呢，你看十二节，我造地又造人，在地上我亲手铺张诸天，天上的万象也是我所命定的。那他一直都在讲，这是神的主权在做的事情哈。然后呢，他怎么会中间突然夹了这么一句哈？ 将来的事啊，可以求我命定啊，或是吩咐我。其实他的原文是吩咐我。那意思在这个地方呢，你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啊，到底我们是一路上读下来呢，还是说神在这里突然之间给我们一个转折？那我自己的读经的祷告呢，我的是这样子哈，他说：“我的种子，我手所做的工作，你们可以吩咐我。吩咐我呢，意思就是照着神的旨意吩咐，是对于神的种子以及他手所做的工。Okay. 那么我们吩咐的意思就是奉耶稣的名吩咐，因为这是神的旨意要成就的，所以我们是照着他的旨意求。那么十一节里面所讲的意思呢，就是当我受到圣灵感动，我知道这是神的意思，我就奉耶稣基督为吩咐。那这个就是以赛亚书45:11的意思啊。我这样讲不晓得大家还有没有什么看见啊，因为这一节经文是比较有争议性的，有些比较有挑战性哈。有没有什么要分享？
就是通常因为以前就是尤其是刚信主的那个时候，一直祷告的时候，看到这一节经文呢，都会觉得很兴奋啊，就是说居然我们可以吩咐或者是求神来面对一些事啊。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经文的应用啊，谢谢牧师刚刚解释啊，我觉得确实是，就是说其实我不知道就是说其他版本怎么样了，至少在英文的版本，这中英文圣经它的翻译读起来就是不一样的意思，所以我觉得这句话的那个真正意思确实是应该是有争议的啦。所以，但是我觉得重点是说大家有一种心愿啊，就是说很希望呢，就是在觉得不太可能的时候呢，神还能够听我们的祷告。就是说即使就是觉得可能神在神的旨意里面，神不是要这样成就的，但是希望呢出于神的怜悯，
对，
出于神的恩典，神也可以就是说去听。好，我觉得就是说因为人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愿，所以呢就会去找这种圣经来支持。好，所以那我觉得呀，我想至少我当初我的心态是这样的。对，那所以其实我们就说，就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我们也是知道其实是可以求的。有些事情即使不是神的，就是说也许不是在现在神的旨意当中，但是就是说根据我们的祈求，神还是可能会答应的。比如说为什么主耶稣会在那个路加福音那边讲到那个窃求的寡妇，然后那为什么那个迦南的妇人，他说他是狗，他也愿意吃那个碎渣。那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改变人心的例子啦。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虽然没有一个特定的经文，好像就是说可以作为证据，但是就是说在圣经上面还是可以看到这种例子啦，就是说神改变他的心意来怜悯人。
嗯。的确，我们是可以改变神的心意的。那也在圣经里面有讲过一些例子嘛，比如说约拿的事情，对不对？约拿领受神的启示说尼尼微城要倾覆了，但是因为尼尼微城的人悔改，然后就改变了，所以神的心意是可以被改变的。OK， 那么我提到这边呢，就是在李正中版本的翻译哈， 他是根据石骸骨见的，他是说啊，关于我种植的事，你们要诘问我吗？关于我手所做的，你们要统管我吗？所以他的翻译呢，就是跟我们现在的啊翻译就不一样了。
我真要打这个英文出来。
对。那另外呢，这个现代中医本也是这样子，他说啊，你们无权过问有关我儿女的事情，无权告诉我应该做些什么，所以他的翻译呢是两极化了。你可以讲说哦，南辕北辙哎，哇！所以啊，可是呢，其他的翻译像和合本啊、新译本啊，还有这个现代这个。当代圣经版本呢、啊，都是翻译成啊，跟这个是啊，钦定本也是这样子的翻译哈、啊，所以啊，我们就在看到这个两种不同的截然不同的看见哈、啊，但啊，我觉得神摆在这边，他就是让我们来看，哎，我们来决定啊，因为啊。很多时候先知书上面所讲的话不一定只有一个意思，它会有很多不同的意思的。那在就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以赛亚书九章第六节，必有一童女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所以那个时候呢，很多人去找这个历史哈，就是当时真的有人这个样子，那童女很可能就是王的一个啊、一个童女啊，结果她跟王睡了一个晚上就生子了、啊、童女生子，哎，她是叫做以马内利啊。那当然，可是也可以讲说，哎，真的是啊，这个童女玛利亚生了耶稣，那。当然我们可以讲说、哦、这两个都可以说是应验了。 OK， 那我们也讲说神在这里讲的话可能这两种意思都有，就看你怎么样领受。所以我要提出来这一节经文是比较有争议性的，但是呢我同意邵贵恩讲的，我们领受神在代祷的过程里面，你领受他的启示，照着他的旨意求，你就可以得到。这个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OK， 好，那我们回到我们刚才的问题哈，这是最后一个问题哈，我不晓得大家还有没有什么要分享的。
我们可不可以在看到这个他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有说祷告是所有呼召中最高的
呼召，是的、
哦、最高的呼召，那就是说祷告是等于大祭司的身份进入幔内，进到了那个什么至圣所嘛，只有大祭司能够进去，
是的。
那我们 来想说我们的祷告，然后大祭司他进入至圣所，他做的最主要就是把那个血带到施恩宝座前，
对，
认罪悔改，
嗯，
哦，那些血必须要带进来。那我们的祷告叫是认罪悔改，那我们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有什么意义？
嗯，
应该就没有了。
对，
因为大祭司就是认罪悔改，把那个赎罪的血，那这是我们后来就是耶稣亲自进入。
是
哦、他在十字架上滴到那个什么施恩宝座，就在那个十字架的下面，他滴到那，是也可以说是耶稣自己亲自带进去，也是神让他有地震把他裂开滴到那里去的，是有人这么说。
对，
我想这属灵的意义的奥秘就配合得很好，讲得这么清楚，我们也很赞叹，
感谢主。
假如是我们的祷告，这里是没有讲说我们的祷告是到哪里去，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点。我是觉得耶稣有说法利赛人的祷告、文士的祷告，还有那个税吏与娼妓的祷告，他们是截然到不同的面前。 他们虽然到神的面前，可能有一个是去控告的面前。啊，那个什么禁食祷告的那一位，就是说，哦，他奉献多少钱，他禁食几天，他真的是在控告别人。
对。
可是昌基跟税吏他们是垂着胸低头在那边认罪悔改。
对啊。那是不一样的。
希望我们每个祷告都是来到施恩宝座前，求神的怜悯。
好的。
不是到控告的审判台前。
对。
因为那个时候还没到。
了。
所以，就这样。
很好的分享哦，感谢主。那我们这个讨论就到这边结束了。